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让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经文，
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从57节到62节，也许我们同声的一起来念一下，很短，只有6节圣经。好，翻有没有翻到？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请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从57节到62节，翻到以后我们请一同来念。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你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来的面前，愿主你借着你自己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向我们来开口。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敞开我们的心，将你的话能够真正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愿主你今天因着你的话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里面，中文翻译的漏掉有几个地方漏掉这个但是这个字啊。假如你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大概至少有4个但是啊，其中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3个但是。一般来说，人讲到这个但是这两个字，好像都不大愿意听的啊，因为前面讲了一大堆正面的话，只要一个小小的但是，就把前面的正面的话怎么样？完全否定了，完全否定了。特别假如你要到你老板那边想要加薪的话，讲了很多的理由，老板也跟你说，哎，你也应该加薪啊。最后呢，但是我们没有 budget 啊，所以你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哈。所以，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了很久之后，我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但是，并没有这样重的负面的意思。反而给我们看见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很多我们思考的东西里面，也许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所以主耶稣说，但是，但是，好像我们考虑了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有些地方没有想到啊，所以人家提醒说，哎，但是你没有想过这方面呢？有没有想过这方面呢？那更要提醒一点。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的这三个人，圣经很稀奇的没有讲这三个人到底跟随耶稣没有，你没注意到啊？没有说他跟随了，也没有说他不跟随，不像那个这个年轻的这个官啊，他听了主耶稣回答之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但在这里这三个人圣经上都没有讲他跟了还是没有跟啊，我觉得这圣经里记载的很有趣，很有趣。原因在什么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好像神在提醒我们，你要来跟随我吗？你这些事情你考虑了没有？你注意了没有？你愿意去做了没有？换句话说，给我们在一个跟随主的人面前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这里讲到的三个但是不是那么的 negative 不是那么负面的。那在这里我倒是先要想了，这些人就要来跟随耶稣哈。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国教的时候呢，我突然就问这个上课的人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到底是信徒呢还是门徒？我发现呢，在这是我的观察哈，不一定完全是正确哈。我发现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分门徒和信徒，有没有这个感觉？我特别问这事情，在新约圣经去查了，讲到信徒只有5次，讲到门徒无数次， 啊，所以换句话说，在圣经里提到的时候，他基本上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门徒，都是门徒啊。所以呢，不要给自己留了一个空间啊，我是信徒啊。当我们讲我是信徒而不是门徒的时候，不自觉的心里有一个怎么样 ？Hey, I'm okay. I'm only believer. I'm not disciple.感觉到中间的不同吗？啊，换句话说，我只是信徒，啊，我不必那么顶针嘛，对不对？哦，你做门徒了，你得好好顶针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讲到门徒这个字 ，disciple， 换句话说，这个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是一个跟随的人是要跟他的人要一样的，啊，要跟他一样的，啊，现在的教育制度的在这种方面可能给我们不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啊，特别像 Berkeley 这种上课有的这个一般的课程有七八百人一起上课的哈，那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呢不是师徒的关系，然后有点像这个念研究所的时候你跟你老板的时候呢那一对一的啊，所以在圣经上讲到我们跟随耶稣实际上是有点像研究生这样是一对一的啊，是要老师教的东西你这个学生怎么样会跟着啊？我不知道在这边有没有跟你们讲这个笑话，在英国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训练了很多很会讲道的传道人啊，那所以每次这他跟他训练出来的这些人到各处讲道呢，大伙都一样的，因为是怎么样师父带出徒弟来啊。那这个很多老外哈，这个头发留得很长的啊，所以他讲到很激昂敞开的时候呢，这个头发就会掉下来，就是讲头回家一甩，把头发再甩上去的啊。那其中呢，有一个徒弟呢是秃子，他讲到一半，他头也一甩，我不知道他甩什么了啊。这个虽然是个笑话，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做一个门徒的人是一直要跟随他的老师的，所以老师是怎么样呢？他要怎么样的？换句话说，我这里先提这些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信耶稣的人基本上怎么样？都是来做什么呢？门徒的啊，这里包括所有人啊，不单单是全职的人，所有的人都要做门徒的。明白了吗？啊，我现在把这个 setting 先放在这里哈，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可以随便的，我们都是门徒啊。盼望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不要再有人说我是信徒啊，我们都是门徒。好，当我们了解这个情况的话呢，啊，我们就可以来看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他提到三个人。都是要来跟随的，有两个是自动的，有个是主耶稣教的，都是要来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那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三个人的反应，可以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主面前来跟随他的人要有一个什么心态啊，是要专一的。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很愿意来爱主，都愿意来跟随他的啊，问题是在我们常常不能够专心啊，不能够专心。那首先呢，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啊，他说在他们走路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要跟从你，好不好？”啊，巴不得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人，无论耶稣往哪里去，我都愿意跟他。啊，这个不要小看这个无论两个字哦，无论，当我们听到无论两个字表示怎么样，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他都愿意跟的啊，只是这个人呢到底清不清楚他讲的话，我圣经上没有记载，没有讲啊，我们姑且可以来看看。可是呢，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这是第一个但是，他说只是中文这个和合本翻成只是，这个原来字就是但是哈，但是人子呢没有枕头的地方，说天这个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呢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这讲了第一个但是。那这个人愿意来跟从耶稣啊，很难得的，他 他有这个热情，实际上是很值得鼓励的啊。我们先不要去我看了一些参考书，马上就开始批评这个人了哈。原来在马太福音指这个人是什么？是个文士啊，所以他有些不太正确的一些 expectation 哈。这个我个人不太同意啊。圣经上没有讲的，我们不要随便去乱加定论哈。至少我们看见他真的很热心，想要来跟随耶稣。啊，主耶稣在这里回答的话也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的。他回答说什么？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常说这个在读圣经，特别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福音书也容易也不容易啊，因为福音书讲的很简单，其实里面含义蛮多的。当你读了这一段这两节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的话？有没有？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不对啊？所以碰到这种时候呢，你要小心，这里面有蛮多事情可以来了解的啊。所以主耶稣对这个很热心要来跟随他的人啊，他讲了，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怎么样，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他要讲什么？好，那你要了解这个情况，你也知道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在这个门徒们都登山变相之后啊，然后呢主耶稣快要去钉十字架，在下一章一开头主耶稣就差派了70个这个门徒啊出去传福音的啊，所以在这个 context 底下，换句话说，主耶稣让问来要跟随他的人要了解一件事情啊啊，这是一个让我们看见这个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换句话说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啊，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啊。这里主耶稣不说我没有 five stars hotel 去住，他没有讲这个，他说我连怎么样栖身的地方都没有。那这里要记得，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要让这个来跟随他人说你惨了，你来跟随我是穷光蛋一个啊，他其实并不是指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来啊，你会要过得很辛苦的生活啊，要受苦，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乃是他让这个来要跟随他人看见一件事情，请问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拯救人嘛。他来的目的在世来到世上不是要享受，不是要得人的尊崇的，他来有他的目的的，有他的目的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人知道，我来这次要达成我的任务的时候呢，我别的事情可以怎么样放下的，我可以别的事情可以放下的，甚至于连我最基本的生活我都可以放弃的，这是主耶稣要讲的。换句话说，你要来跟从我的话呢，你要了解，你要来跟从我是有目标的，是有任务的。你来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愿意吗？换句话说，用个白话一点讲，你愿意付上代价吗？愿意付上代价吗？那在马太福音别的地方有讲到，你要跟随他的人，这个时候叫他，你要先去衡量一下你值不值得啊。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来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的啊，为了要成就来的目的是要付代价的。同时呢，他愿意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脱离去掉任何一个来拦阻他达到这目的的这些事情。一切都这些事情他都要去掉的，这是主耶稣回答这个人的意思。所以我刚刚说这里的这个 but 这个但是哈，并没有太大的负面的意思，乃是提醒这个来问的人说，你来跟随我很好，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啊，当我们一提到要付代价，我相信很多人都凉了半截，会不会啊？起先以为我们来信耶稣，哇，好也，这个罪有得赦，又可以进天堂，神又今天整天来保守我，这个什么你要说付代价啊，马上就有个负面的哈，那千万要记得，耶稣基督来叫我们来跟随他要付代价，不是要叫我们来吃苦头的 啊，不是要叫我们来吃苦头，乃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你愿不愿意为着这个缘故愿意付上代价。其实神要我们跟随他，他有很多很宝贵的应许的啊，我们常听到的一个就是马太福音六章说，说你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就是这一切就是说我们生活需要的东西是怎么样，都会加给你的，换句话加给你的。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带来的喜乐、带来的荣耀、带来的喜庆之外，也你真正的需要怎么样，他会给你的啊，他会给你的啊。那所以呢，假如是因着这缘故啊，来信耶稣是要发大财，要一帆风顺，这个绝对不生病啊，要享受人生的话呢，那也许你找错地方了。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叫你在今生去 indulge yourself 啊，去享乐的。神来到世上是要拯救世界的啊，要来建立教会的。那跟随他的人也搞清楚，这是他需要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哈，我刚刚开头的时候我应该讲，我刚刚忘了讲了。那有一次很无意中跟一个跟弟兄姐妹在谈天啊，那他就说，哎，奇怪，不同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反应不太一样的啊。那我们后来谈的结果就发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门徒和信徒的问题了啊。我们常常带领弟兄姐妹来信耶稣，我们有时候给了不完全或者甚至于错误的一个概念啊，因为我们来信耶稣是做门徒，是有目标的啊，是有使命的啊。如果弟兄姐妹不了解这点的话，那来到教会大家就反正就我得救了很好，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就在享受一下啊。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做基督徒的是有 sense of mission， 我们是有责任感的，是有使命感的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但来敬拜他，我们不但弟兄姐妹有交通，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是要学耶稣的样式的。他来到世上做什么，我们跟着他一定要做什么的啊。所以在负面上，我们不要以为付代价的是要我们吃苦头的。其实他来招我们是要我们来效法基督，学他的样子。他在世上做什么，我们也要做什么啊。前几个礼拜陈牧师讲到洗脚啊，这里不是这个足疗，也不是去按摩哈啊，这里洗脚不是一个好差事，是一个谦卑自己去服侍人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马可福音十章他说，我来是怎么样，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甚至于舍命啊，舍命啊。所以洗脚是乃是要懂得怎么样谦卑自己去服侍人的。容易吗？主耶稣做了啊，千万记得我们是门徒，主耶稣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啊。请问谦卑自己去服侍人容易吗？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到餐馆里面碰到有些蛮骄傲的 waiter， 他好像我逼不得已我来做 waiter 啊，有没有碰过这种餐馆啊？有哈，你的感觉怎么样？不太好哈啊。其实就不了解啊，要谦卑自己去服侍人，是真的要谦卑下来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主耶稣叫我们要洗脚，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要谦卑，谦卑下来服侍人啊。所以你也要知道不容易，但是神是这样做，我们也一定要这样做。服侍人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难处的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真的学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洗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啊？我知道我们在做中间已经有人在做，把家里打开呀，招待人呢。当我们把家里打开的时候，你心里就要知道你的地毯可能会弄脏的，你的沙发可能会弄坏的。特别有些比较精力充沛的小朋友到你家的话，沙发很可能会坏的。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要付代价的啊。但是愿不愿意，你要做门徒的话，我们愿意，因为要服侍主的缘故，因为神来到世上要把福音广传，我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愿意把家里打开。你愿不愿意邀请人？比如说，你要去 车子要开远一点去把人家接来，你愿不愿意？啊，虽然现在汽油贵了一点哈，但是我敢担保，你为主的缘故，神一定把你多花的汽油钱你还给你，愿意吗？啊，这要代价的。啊，你平常去关心那些需要的人，愿意吗？这是要花时间的，啊，也是要花心思的，啊，因为你要从心里去关心别人，人家才知道你是因着主的缘故来关心我的，不是因为我有责任说，嘿，你好吗？好，谢谢，就挂掉了，啊，是要花时间的，愿意吗？这是代价。啊，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只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这些代价你愿意付吗？啊，愿意付吗？啊，很高兴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真的默默的服侍神。啊啊，前一阵子我知道厨房有的姐妹们已经服侍了很久，啊，但是他们的谦卑的心很让我感动。啊，他们默默的侍奉，甘愿的侍奉，每天礼拜五有人来把你桌椅排好，礼拜天有人赶快把东西桌椅放好，我很感谢神。啊，虽然我还没有跟你们讲，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真的，这就是为主的缘故，你愿意摆上。啊，所以为主摆上不一定要这个抛头颅洒热血哈，啊，当然需要的时候大概真的要哈，啊，但是很多时候在日常在我们教会的情况里面就可以做到的。啊，愿意为主的缘故摆上，付上代价。啊，付上代价。你愿意为主的缘故被人家误会吗？啊，你愿意为主的缘故情愿生活的简单吗？你愿意为主的缘故甚至被人家拒绝，我仍然要去关心别人吗？这就是代价摆上。啊，你要来跟从我吗？做一个门徒吗？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主耶稣为着来到世上的目的，他可以摆上甚至于这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他都可以牺牲。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他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常常想着，哎呀，这个好难，我还绕一大圈啊，这个啊，或者人家到我家里来就弄得这么脏，我要花了两小时去清啊，好像付的代价不小啊。但是我们很少去想，我们今天的救恩神付了多大的代价，有没有去好好想过？啊，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真的要再去回想一下，我们的神有多么的爱我，他所付的代价有多深。像我们的天父舍了他的独生子为了我们，这句话我听了很久没有很深切的了解，一直等到一年多以前我自己失去我的儿子，作为一个父亲的心里的痛，我才突然间想起来我们的父神舍了他自己的独生子有多么的痛，这个代价大不大？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缘故甘愿顺服。啊，在这腓立比书 第二章里面这段非常好的经文我非念不可，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牺牲更大，本来在高天宝座上跟父神在一起，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是不是来到湾区还好，很多人都说湾区好像天堂一样哈，不过这几天蛮冷的。他来到世上降生在哪里啊？在马槽里啊，委不委屈啊？有没有想过啊？他为什么要来？为了你和我。他本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他放弃了。我们今天常常为了自己的一点面子，都不愿意舍弃。啊，所以当我们想到自己不能够放下舍弃或者付上代价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再回去想想我们的父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付了多大的代价，他甘愿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最羞辱的一个刑罚，最羞辱的刑罚，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愿意。 所以真的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和父神为着我们救拯救我们这批人愿意摆上的代价，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主的缘故摆上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的摆上或者所谓的代价，真的比起神给我们的简直是少之又少啊！愿主借着这个可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来提醒我们，我们来跟随主，我们要学他的样子，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愿意为主摆上自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热心，我们的工作，愿意摆上啊，愿意摆上啊！愿主继续来鼓励我们啊，来帮助我们。他第二个呢，但是呢，就是啊，在第啊59节，他又有一个人，对不起，60节哈，又有一个人说呢，跟从我来，这是主耶稣对那个人说的。那这个人回答说什么？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呢，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在这里，那个人说，主，容我先去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前面这个有个但是啊，和合本没有翻译啊，都没有翻译。那这句话呢，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人是主耶稣主动邀请他来跟随的，啊，邀请他跟随的。想必这个人对主一定有些认识，甚至于主对他也有点认识，啊，不然不大会单单跳这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啊，你来跟从我。当主对这个人讲的话，实际上他是有权的，有权柄的，要叫这个人顺从来跟随他的，啊，因为主有这个权柄，啊。其实我们忘了一件事情，神招呼我们来服侍他，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福气，啊，这一点我相信，我愿意借着就多讲一点，啊。我们常常以为去服侍神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 ，do him a favor， 千万要记得 ，is he doing us a favor。是神看得上我们，愿意呼召我们来服侍他的。常常要记得，不是神欠你，是你欠神。神来教你来他的国里面来服侍他，是我们的荣幸。那这点道理呢，很容易懂，只是我们如果对神不太清楚的话，就不容易懂。请问今天奥巴马请你到他这做他的顾问，你去不去？虽然你不知道要干嘛，请问你去不去？我看90%以上的人怎么样会去，因为这是个荣耀，这是个荣耀啊！一个国家的总统邀请你去到他这个政府里面去做他的顾问，是一个荣耀，去服侍是一个荣耀。那这个就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没有完全了解这一点啊。但是我盼望我们在座的人，我们了解服侍神是我们的福气，服侍神是我们的荣耀，服侍神是我们的怎么样？应该庆幸的，不是神欠我们，是我们 owe it to him。 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态度啊？存着感恩的心来服侍神的，存着感恩的心来服侍神的，千万不要觉得我在这里为神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的福气。所以这个先要了解。可是这个人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但是先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啊，那这里呢，我称之为一个很聪明的借口，啊，这是一个聪明的借口，也是他问题的地方，也是这个人的问题的地方。那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其实并不难了解。那这个去埋葬父亲呢，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是一件大家都很明白的事情，因为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因为神的教导，这个要孝敬父母，所以对父母的这个葬礼是很看重的，啊，特别在旧约里面，假如家里父母过世的话，神给他很大的宽容的，啊，甚至一些社会上宗教上的一些责任都可以挪往后挪的，啊，往后挪的。我相信这个人呢，显然知道旧约里的这个规矩，啊。那问题就在这里，这个人的父亲到底死了没有？ 好，那有很多理论哈，也说但最多两种哈，一个是死了，一个没有死哈，这个两种啊。那我个人觉得是根本没有死啊，很简单。假如他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父亲真的是过世了，这个时候他还会跟随耶稣吗？他应该在家里的啊，所以显然是一个好的很好的借口。那假如父亲没有死，怎么说先让我回去埋葬父亲呢？在中国人讲一下，这个大逆不道啊，这个诅咒他的父亲要死的样子，其实不是的。其实犹太人呢，跟中国人有的文化上蛮像的。你还记得孔夫子讲过一句话，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换句话说呢，以前的交通没这么方便啊，所以换句话说，当父母年龄大的时候呢，就做子女的为了孝敬父母怎么样，不要到处乱跑。因为怎么样，万一有需要的时候有子女在身边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啊。所以即使父亲还没过世，子女有这个义务啊，要在父母的身边啊，要在父母身边。所以这个很聪明，他知道这个摆出来的话，主耶稣假如再叫他去跟随耶稣的话，合不合理啊？不合理啊，你违背了当时的伦常了啊，不合理的。所以你知道人找借口常常找得很妙的，你知道吗啊，人都蛮聪明的啊，他找这个借口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是他的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啊。当主耶稣呼召他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要跟随他？ Now， 现在啊，现在就要根据他的啊。那这个人呢，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也有矛盾啊。矛盾是大概他说：“主啊，先容我回去怎么样埋葬我的父亲？”请问到底谁大？既然称主是主的话，你的事情在先呢，还是主的事情在先？很明显。啊，应该主的事情在先啊啊！但是呢，他套出来这个理由呢，倒是冠冕堂皇的哈、啊，冠冕堂皇的。但是这里呢，他提出这个借口，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乃是一个在我们生命中间这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不单单是生命中间优先次序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在处理事情的紧迫与不紧迫的问题。明白吗？所以你看一个人回答的问题，你不要单单看着问题，你要看他问题背后的想什么。显然他父亲没有死，显然他还有空来跟耶稣，只是你现在要真的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开始这个要想一想了。所以他用这个父亲，我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是一个借口，不是他真正的原因。所以他用一个伦理上觉得你不能够推卸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他里面他忘了要优先次序的问题，是一个是不是紧迫的问题。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优先的问题啊。有人做过这种实验，我像这个讲这个 management 里面都有做过的实验，就给你一个玻璃罐，有大石头、小石头和沙子，你要怎么样把这玻璃罐能够扎扎实实的弄满？我想你们答案都知道，先放什么？先放大石头嘛，然后再想放小石头，然后再放沙，然后你抖一抖怎么样，最后可以把这个罐子都挤满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先放大石头啊，重要的事情你要先做啊，所以下面的事情就会办妥的啊。那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你也是在这里，假如我们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跟随主看得很重要放在前面的话，我们的担心就是说我家里人怎么办，我爸爸怎么办，我家里养的狗怎么办啊？就很多这种问题就跟着来了。但是忘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最前面啊，先去处理的话，下面的事情怎么样会跟着办的。我以前在达拉斯的时候啊，工作也很忙，教会服事也很忙啊，那时候还去选课啊，礼拜一的晚上要去选课啊。当时在时间上也是很难去拿捏的 啊。但是那时候很感谢神，有一个很 simple minded， 我把主的事情放到第一位，下面的事情他一定帮我摆平的。就说你先把大石头放到这个里面，那些小石头跟这沙子怎么样，自然而然会 fall into place。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报名礼拜一晚上去上课，教会的服侍也没有缺。当时就跟神说，我在工作上你要帮我忙，因为我不愿意在工作场合底下羞辱你的名。神从来没有亏待我。我当时是在做选神学的课啊，对，谢谢。我有很好的 advisor 在下面哈。那为了这个缘故呢，哎，神很有意思，在我工作上面，我做 research， 你凡是做 research 的人知道，很少第一次就成功的。时间在神的手里，我们常常估计时间呢，估计的不太。是很合理，但是呢，神有更好的办法，估计时间的啊。所以我每次做研究的时候，第一次就成功。请问时间多出来没有？时间就多出来了。所以记得啊，优先次序很重要。你先把大石头放进去，小石头是细沙，自然而然会 fall into place， fall into place 啊。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服侍他的时候，你把它放在第一位，你放心。你的家庭神不会丢弃，你的工作谁也不会丢弃，甚至你家的狗也不会忘记，真的优先次序。那在这里主耶稣还有一个紧迫性，还有一个紧迫性在哪里呢？为什么主耶稣是要叫他，而且是叫他 now 现在就要来跟随我？因为传福音的时间不多了，传福音时间不多，要马上要有人去传福音。那这个就是这个人没有看，这一个来主耶稣要他跟随的人没有看见的。传福音是有时间性的，我很盼望在我们中间，对于弟兄姐妹，对于这件事情要有这个迫切感，有这迫切感啊。在以前我们服侍的教会里面啊，对传福音非常强调的，我们甚至于弟兄姐妹回中国度蜜月的时候都不忘记传福音。在火车上只要你有人坐到对面，他就跟人家传福音的，这是有一个迫切性的。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告诉这个人，你要来跟随我，不但你在优先次序上你要选得对，在时间上你要选对，是一个迫切的事情，要马上要去做的。那主耶稣在这里啊，告诉我们要如此的来做啊。所以呢第一个要叫我们跟随主的话要计算代价啊。第二个主耶稣叫他来跟随他的人呢，要懂得优先次序，要懂得时间的急迫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一刻失去这个机会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永远不再回来的啊。以前我们住在狼安的时候，有位老姐妹住在我们家里啊。在那个第一组查经里面我提过这个例子哈。他就一直在告诉我们，把他的自己痛苦的经验一直来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爱主，一定要好好的来服侍主。他以前信主的时候是很热心的，但是后来为了要赚钱，在香港，他是香港人，为了赚钱呢，他就忘了要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来好好的服侍主。他后来跟我们讲，他一生最后悔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说，我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服侍神。他说，我现在退休了，时间有了，但是我没有精力了。他一直劝我们，你们一定要在及时的来服侍神，及时来服侍神。所以当有机会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有时间性的，有时间性的。最后第三个他说什么样呢？ 啊，他说你任这个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就是神会让要埋葬死人，很多人都会做的，但是传福音要有人被呼召真的才去做的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一个方法啊，让别的人来完成他孝敬父母的这个事情。好，那到了61节呢，他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啊，这第三个担子，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着，不配进神的国。啊，这个是第三个人呢，他也是想要去来跟随神的。但是呢，显然他在一面要跟随神的时候，一面有些事情放不下来。啊，有些事情他放不下来。啊，所以主耶稣给他的回答呢，假如不去好好想的话，也听不大懂了哈。他要来跟随他这个要先去跟辞别的家人。主耶稣为什么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啊，这又觉得有点稀奇的哈。那这个手扶着犁不能够向后看这件事情，也是当时的人都很熟悉的一个事情啊。那今天我们懂得手扶着犁的人不太多啊，有没有看过犁的？乡下待过人看过犁的哈，啊，城市里长大的根本不知道犁是什么的，就好像这个鸡是养的鸡是怎么样的？一般的小孩子说都是一包一包的，因为所以他看到鸡都是在 supermarket 看到的啊，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面很清楚啊，你要在耕田的话呢，你一定要怎么样？专心的向前看。专心向前看啊，因为你向前看，而且都要对准一个目标的，你这个犁这个田呢才是怎么样，才是直的。假如你东张西望的话，东张西望的话，你犁出来的田呢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的啊，是不直的啊。而且呢，据他们说，因为你东张西望呢，这个犁的把持不大好，这个犁有时候太深，太深的话，那个身序怎么样，根本拉不动的。他只有一匹马力啊，他拉不动的，一匹牛力啊，这个拉不动的啊。所以要把田犁好的话，一定要专心的啊，一定不能东张西望的。所以主耶稣其实回答这话，用一个他当时都很明白的一个故事告诉他说，你要来跟随我吗？你不要找借口，不要怎么样被别的事情牵引开来，要专心啊，要专心。他说你不要往后看。所以圣经上很多时候鼓励我们要怎么样，不要往后看，要向着标杆直跑，要专心，要放下那些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放下那些重担， 来奔向那个前面的路程，来跟随耶稣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真要跟随耶稣的话，不能三心两意的啊，不能够被很多的事情牵引的。其实很多人一信主以后，其实都很愿意来爱主，愿意来跟随主的。但是呢，一张眼一看以后，前后左右事情太多了，啊，常常会把我们牵引开来的，啊，牵引开来的。那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啊，不要前三心两意的来被搅扰了。好，那。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想在读旧约都知道，罗德他们一家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全家出来只有一个人没有出来了，但是没有跟他们一起走，是谁呀？罗德的妻子，因为天使再三叮嘱你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不要回头啊。结果这个罗德的太太呢，在家里留了太多宝贝的东西了，所以呢还是舍不得，就回头了。回头之后变成怎么样，一个严肃啊。那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你要离开这些事情，你不要再去挂念，不要再去眷恋这些事情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以往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包袱的，可以是正面的包袱，也可以是负面的包袱，有很多的包袱，我们常常就因为这些包袱常常来回想啊，这个包袱又回来了啊，以前我受了多少人的气，我越想越气，然后前面要跟随主的事情就忘了啊，这些很多的包袱，主要是说不要回头，这些包袱丢下了啊。有时候活在我过去的 glory 里面 啊，以前你看想当初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免了。主耶稣说你今天来跟随我，今天的日子就今天过了，啊，不要回想以前的辉煌的这些事情，啊，然后呢我们有没有除身以外的事情我们拿来当依靠，我们就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来跟随神，啊，除身以外的东西蛮多的，是不是，啊，我们的金钱，你知道人为什么贪财，就是没有把握嘛，因为觉得我手中有钱怎么样我就掌握我的生命，还是 what you think， 就是不一定的啊，那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东西来代替神，啊，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名誉，啊，我们的社会的关系，常常会变成我们，啊，拦阻 我们来跟随神的，啊，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以至于我们没有自由，啊，不能够自由自在的来跟随神。你知道在这个这个西南一带，我们去那边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在中国的西南那一带哈，啊，他们抓猴子，猴子不容易抓的啊，你知道他们抓猴子有个很巧妙的办法，不费吹毁之力，对不起，不费吹毁之力啊，就可以把猴子抓到。你知道怎么抓，就拿一个瓷罐子，啊，这个陶瓷的罐子啊，口不是很大，这个猴子呢手可以伸进去，然后它里面放了猴子很爱吃的东西，好，只要这样子啊，猴子呢看着这个爱吃的东西怎么样，当然伸手进去拿了，然后人一看猴子伸手进去拿就来追，这猴子呢舍不得放，所以呢手就拿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手就被这个瓦的罐子怎么样扣住了，跑就跑不快了，所以很多猴子都是这样被抓到的啊。我们有时候好像比猴子也聪明不了多少，就是因为舍不得放弃那些东西，以至于我们失去自由啊，以至于我们失去自由啊。所以主要是在这提醒，不要往后看，不要被这些事情来分我们的心，三心两意的啊，要专心的来跟从我啊。我记得以前我多一点几分钟可以吗？啊，抱歉。那这个余立功老牧师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啊，他来领会啊，你认识余立功老牧师的知道他性子急得要死的啊，他唱歌唱得特别快啊。那有一首是说十字架在我前面，世界在我后面，永不回头，有没有这首诗啊？啊，他说他有一次在领会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有的弟兄姐妹啊，唱得太兴奋了，他说世界在我前面，十字架在我后面，永不回头。好，盼望在座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把世界放在前面，乃是把十字架放在前面，把世界放在后面，不要被他啊，不要被他啊沾染到啊。那这三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这三个人他的结没有告诉我们结局，对吧？但感谢神，就是因为没有结局，就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啊。好，让我们要跟随主的人，我们要懂得我们需要付代价，也让我们懂得需要有这个决心啊，能够选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也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专心来跟随他，不会被别的事情牵引掉啊。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愿意跟随他，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的时候，后面不要加一个但是啊，我跟随就跟随了，后面不要加但是啊，我要去回葬我的父亲啊，我要去跟家人说啊，或者我要做别的事情，不要。深信我们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一定会悦纳我们的心愿，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永远的跟随他。其实我们要懂得真的跟随耶稣，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来爱耶稣，因为爱才是最大的力量。当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神有多么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回应，这个爱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驱使我们来跟随他。 不是按照条例规定你一天要读几卷书啊，这个一天要让灵修几分钟，这个不是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力量是我们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爱。当我们知道神有多么爱我们的时候，为我们摆上多少之后，我们再去跟随他就变得容易了。有一首诗歌我愿意跟你们一起来分享，那事情可以一面谈，那这个可不可以先把这个诗歌放出来哈？这个诗歌名字叫生命的执着，换句话说，我这一生里面我最要坚持的是什么？这首诗说，你这指的我们的耶稣或者神，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注意唯一。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下一段，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切慕，我要紧紧的跟随。当我们来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紧紧的跟随他啊，真的跟随他。让你牵我手来走天路啊，因为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不要怕。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会失败，会跌倒，因为我们有软弱。但是你知道我，知道我的软弱，然后呢，更知道我心里的意念啊，更知道我心里意念。所以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啊，亲手领我前行。当这样唱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我唯一的，所以他说，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的。我的心渴望，我的心切慕，要和神在永远的荣耀里面。好，让我们在唱的时候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也是我们回应神，主啊，我爱你，我愿意跟随你，愿主你来帮助我。好，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你是我。